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，成就就有多大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陈瑞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。想获得节目中提到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更多的课程，请加我的微信12581-63968，我的微信是12581-63968。
每年的金秋时节，特别是国庆节前后，各大财富榜单就陆陆续续要推出了。我记得最早的财富榜单啊，是一个英国人叫胡润跑到中国来，99年吧，排财富榜单。然后陆陆续续呢，像福布斯榜单，什么这百富榜那百富榜，这财经排的那财等等，都是媒体吧排的财富榜单呢，每年都在国庆节前后推出。那今年的估计也快推出了。我印象最深刻的04-05年那阵呢，我关注是比较深刻的。当时每年发出来这个榜单呢，我都会认真研究研究，他们属于什么行业的呀，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呀，这是我最关心他们的年龄啊等等很多细节。我记得当时盛大的陈念角很年轻啊，大概30岁，真的是首富哈。哎呀，不过回想起来过去的10多年，很多首富都没有太好的结果哈。然后呢，大概在过去10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富豪榜的前100名里头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超过一半都是做房地产的。这个时间很长，最开始大概在05年之前，就10多年之前吧，富豪榜前面最多的是做制造业的，就是开工厂的，开工厂做外贸的。后来呢，从05年一直到过去的10几年吧，房地产富豪就越来越多，都是搞开发商的。我记得我就特别想，我说什么时候的开发商少一点，搞房地产的少一点，新兴行业的多一点呢？其实当时对新兴行业呢也不是特别明确，但至少知道是跟互联网相关的呀，跟服务业相关的。记得我07-08年的时候我就说怎么新兴行业多一点，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啊，看来大趋势的改变是很难的哈。当时要是继续顺着潮流走做房地产也挺好啊，回想一下也是10年以前的事情了。那现在大家陆陆续续最近5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富豪榜上做房地产的比例，开发商的比例已经在最近2-3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。科技富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，可以说是围绕科技围绕新兴行业的增量是非常之快的，围绕房地产的富豪在逐渐降低逐渐降低。有时候想想关注这个富豪榜干嘛呢，我记得想起有一句励志的话是吧，每年富豪榜出来以后你就把它贴在床头上，贴在你的写字台前，告诉你什么时候不在榜单里什么时候继续努力。你想一下真是这样的，当年还对这富豪榜很感兴趣的，现在其实也不感兴趣了，后来发现跟自己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。那这里面我想交流的一点是，无论是最早的从99年开始的富豪榜，还是到今天的这些财富成功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甭管他们处于什么行业的，你也甭管他们的背景如何，无论他是富二代的还是创业成功的还是海归等等的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他们都是优秀企业的持有者。我再重复一下，他们都是优秀企业的持有者才能进这个榜单。虽然很多是搞房地产开发的，但是榜单里也没有几个是持有几百套房子能够登上这个榜单的，没有。正是因为我从中发现登上榜单的人都是优秀企业的持有者，所以我就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去认真研究上市公司了，去认真研究公司的股权，去认真研究股票这个东西了，以至于今天我对股票的兴趣远远大于房地产，远远大于房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原因，能登上榜单的都是优秀企业的持有者，它是伴随着这个优秀企业的估值的上升而上升的，衰落而衰落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想向他们靠拢，你就必须持有优秀的企业。如果你不创造一个优秀的企业，那你就要通过市场去慢慢买进优秀企业的一小部分，让它带你成为财富的成功者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，就是这么明了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去认真研究这些企业，不对公司的估值，不对公司做更深刻的了解的话，我觉得你会离这个榜单越来越远。虽然我们登上榜单的概率几乎为零，现在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的成功者，作为财务自由来说，作为投资来说，了解企业 不能作为他的大股东，作为他的小股东，作为他的持有者，这都是你向财富靠拢的真正的捷径之一。当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世界，你将重新认识整个世界，这就是财富排行榜里的秘密。谢谢大家。想获得更多投资理财、创业、财经等干货内容的朋友们，请加微信1258163968，及我们的 QQ 交流群69388385 69388385。